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新青安房贷呢，已经持续一阵子了，对，我们前面也有聊过，今天想要来更新一下新青安贷款现在的情况。
好，
新青安贷平均贷款期数达305期，创新高，平均贷款年期超过 25.4 年。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资料显示，新青安实施的2023年第三季新增购置住宅平均贷款期数达305期，整整比政策上路前的2023年第二季增加了10期，是数据统计以来首度突破300期大关，改写史上新高纪录。根据专家指出，新青安将申贷上限额度从8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扩大适用的交易总价贷，那再加上新青安最长贷款年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宽限期上升也从3年延展至5年，有利于买家借由拉长还款年期，降低每月的房贷负担，所以政策一上路就反应热烈，平均贷款期数也一口气从295期提升到305期，如今新购屋的房贷族平均贷款年期已超过 25.4 年。此外，房价相对亲民的南部地区因新青安额度提高而受惠的新案颇多，去年第三季高雄、台南、便永现大量新成屋申贷，由于银行放贷常有屋龄加上贷款年期小于一定标准的原则，因此新案更有机会争取长年期的贷款，也让高雄、台南去年第三季的平均贷款期数分别以348期、336期高居六都冠亚军，高雄季增46期，台南季增35期，也分居六都季增期数一二名，连带推升全台整体的平均贷款期数。那事实上，新安优贷政策拉长房贷年期似有潜力可循，根据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比对新安政策变动前后季度的新增房贷平均期数，2010年底财政部的青安贷款开办后，2011年第一季平均贷款期数便飙高至223期，单季暴增36期，季增期数史上最多，仅一季之差房贷族就多背了3年的债，此后平均贷款期数便保持在220期以上。那根据专家表示，内政部最初在2009年主办的青年贷款方案额度只有200万元，最高年限20年，而2010年底财政部青安贷款开办额度拉高至500万元，年限提升为30年，这也是官方首度端出30年期的政策性优待，再加上当时房市正处于多头上升期，申贷购屋情况踊跃，使得贷款期数大跃进。2016年初青安政策虽然有变化，但仅调升额度、年期、宽限期上限均不变，民众无法拉长年期来平衡每月负担，且该年正逢房地合一实施的房市低潮，因此该次政策变动前后贷款期数保持不变，而2023年第三季的新青安额度与年期上限皆扩张，促使期数季增10期，增加期数为史上次多，贷款期限也因冲破300期，一言难回头。
所以新青安这个政策啊，它其实之前是已经行之有年的，然后它可能在刚推出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在第一次推出的时候有这个踊跃的状况出现，然后后来在2016年那次调整是唯一没有太大的变动，然后刚好房市也比较冷淡，所以它没有什么刺激，那在2023年这一次呢，那时候已经也冷了，也不是说什么大多头时期的，它是房市比较冷淡一点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上限，它有这个上限的扩充，
对，
所以变成又更多人申贷，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而且其实刚好哈，这一次的状况是也越来越多的小宅，然后人户数有一些变化，就是简单的讲啦，就是要买房子的人变多了啦，
没错，
哦，这个先跟这个少子化没有关系啦，你多子化但大家都不买房的话，那你房市也不会好啦，那你目前是少子化的初期嘛，对不对，
没错，
但是你要买房的人变多，重点是要买房，想要买房的人变多了，然后呢就你能负担的坪数大概又在 在这个范围之内哦，嗯，刚好又跟这个新兴安的这个目前能够负担的金额，感觉它是有帮助的，嗯，那你当然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达到了嘛。其实新兴安它感觉就有点像是松裤带啦，对不对？就是说我可能还没有胖之前，我裤带先松了，那你松了，你就有机会胖嘛，
没错。
胖到勒到的时候没有，那你就稍微
再松一下，
对你可能又心心庆安嘛，你再松，那它又有机会那个啦。你要说新兴安好像可以助长房市，好像是有哦，
隐隐约约一定有啊。
对，有人说没有 啊，就是在这个总价范围内，不是的问题是你坪数变小了，嗯，你坪数变小，其实你等于就是你的单价就是涨上去了。
现在讲那个总价掩盖单价，
对对，之前聊过的嘛，嗯，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啊，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啦，或者说只是媒体拿出来讲的啦，就是很多有钱人就是要买房，我记得有好像有一则留言是这样讲嘛。对啦，有钱人买房了，但是全台湾的房市不会只是因为那些有钱人在买房哈，然后整个房市就涨，那他们拼命买就拼命涨嘛，对不对？
没错，
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买房哦，那甚至又多跑出一些新的有钱人想要买房，嗯，哦，那这样子的话，那整个房市就热络上去了嘛，绝对不会是少部分几个人的原因啦，但是少部分那几个人资本很雄厚的，他的确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能力啦，但是你要整个市场超级热络的话，那当然还是要全民一起来嘛。
对，就跟前阵子一样，
对，就前面两年一样 啊，不然你想想看，那建商有没有钱？建商有钱，那他自己炒作房价就可以一直上去啦，嗯，对不对？那自己来就好啦，自己盖自己买，自己盖自己买，然后房价一直上去，那这样不就好了吗？但是你即使是用这样的手法，它还是有个上限，会动不了嘛。
没错，
也不会像前面几年这么热络嘛，就大家都有一点点钱，大家都想买。当然很快的房市就飙上去了，房价就飙上去了嘛，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讲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个状况，就是虽然新青安800拉到1000嘛，对不对，嗯，然后呢鼓励大家去做新青安嘛，对不对？
对，30年到40年宽限期3年到5年。
对，那但是事实上有在询问的有一些人就是听到一些银行啊在回复的状况，嗯啊，这个新青安其实不好申请啦，很难过啦啊，然后呢其实审核的条件也不好啦，都不一定能够贷到你的额度了，银行行员啊。
天哪，
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这样讲了，就是说啊，新青安好像没那么好。我说你有去申请的吗？没有，我问银行行员。我已经听到这个好多次了，嗯哦，所以这也证明到我们前面上上礼拜吧，有一则新闻好像是在讲说，最近这个银行感觉他在审核这个新青安啊，或者说审核房贷增贷的部分，或是针对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守规矩，嗯，比较严谨一点点。
还是他们做这个他没有赚钱，
其实就赚的少嘛，哦，对不对？那他宁愿把这个钱
他把你引导到就一般房贷，
对啊，甚至他可能说，啊，你要不要做一些信贷，然后我的利息比较高一点啊，反正我知道你可能拿这个钱你等一下去投台积电的嘛，哦，应该是会赚啦，嗯，对不对？好，那我就算你这个利息嘛。我只举个例子的，那先不讲说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他宁愿让他的客户拿钱投股市，这我不敢讲啦，但他的确不想要去放这么，就是公司来讲我那么多的比例都在放这么低利率的贷款啊，对不对？他也会希望能够多鼓励你，那也许也牵扯到这个行员啊，哦，嗯，这个专员啊，他的奖金吧等等的，他感觉上在第一线的承办人员啊没有那么喜欢，也许不是只是第一线，也许上层有偷偷的暗示，不知道，嗯，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感觉没有那么想帮你办新青安，没有那么的热情，动力也不是很够，那可能他就跟你讲啊，这个很难办啊，这不会过啦，你这绝对是新闻在报而已啦，这在那边讲而已啦，欸，那这很奇怪。如果说你听到是银行行员在跟你讲的话，那感觉是不是你就会有这样的合理猜测嘛，对不对？嗯，但我还是觉得如果说你除非说你的个人的这个条件是真的有问题的就是说你明显看到或者说你名下真的有其他间房子的，那不然的话你在这个范围内你是属于这样的族群的话，你不妨去试试看嘛，申请看看嘛，对不对？也不一定只是行员给你建议你就不申请啊，对不对？嗯，那的确啦，你去跟银行直接申请的时候，那个行员可能类似的讲法是这样，那你如果直接跟银行申请一般的房贷的话，你可能贷款额度还比较高哦，贷款的成数比较高，对不对？嗯，啊，年限也没有差很多，那这种听起来就感觉诶，那你既然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你想要帮我导向这个方向你难免会这样想啦但我目前听到的大概七八个 似这样子的状况。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有类似的状况，欢迎在这个留言区底下留言一下，大概你们听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边我们是有听到这样子的反应啊，但是目前这个笔数就是七八折，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是全面性的，还是因为有时候你问银行他也不会跟你讲真的啦。
没错，
欸，我们也想要知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是比较大面积普遍性，银行其实并没有那么鼓励你去办性侵案，或者是说并没有那么热情的配合你去做性侵案的部分了，好不好，OK， 好，来下一则。
每次只要打炒房呢，大家都会很关心，这边呢就找到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央行再推一波信用管制，学者忧过度针对卖方，恐供需失衡。历经去年的打炒房政策、限贷令及囤房税修法轮番上阵，国内房市却纹风不动，甚至预期329档期将会出现报复性推案。那央行总裁杨金龙日前重申信用管制措施会滚动式检讨，不会到此为止。那学者就认为，截至目前为止推出的打炒房政策都针对卖方，短期看似有增加供给的效果，中长期会造成供给减少，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恐进一步推升房价。国内房市在去年第三季后呈现价量回升，房价也持续推高。央行总裁杨金龙在3月14号赴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朝野立委皆关切选择性信用管制是否会祭出第六波，亦或针对特定对象提高利率。杨金龙表示，提高利率机是为了压抑通膨，且基于利率自由化。至于央行推出选择性信用管制目的，并非抑制房价。国内房价上涨原因，中美贸易战后台商回台投资所带动，将会在3月21号里监事联席会议中审慎讨论，进行滚动式检讨，不会就到这里为止。那根据专家表示，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让产业全面受到影响，况且利率调高后，不只冲击一般家庭的房贷，也会影响产业的投资和成本，只会对产业造成误杀，可以说是用大炮打小鸟，不赞成用总体经济政策来处理个别产业问题。专家也指出，观察目前打炒房政策的对象都是针对卖方短期持有，如房地合一税、选择性信用管制、限制红单转售等，这些政策确实短期内会让投资客或建商急于出清，但中长期会减少供给。许多中小型建商会将房屋和土地盘给大型建商，或是资金充足的屋主长期持有。那他也表示，在不动产持有成本偏低的情况下，以1000万元的房屋为例，一年的税额约10000多元，对比购买汽车的民众，一年要负担好几万元，养房的成本比养车还低。在此结构之下，卖方承受的压力大，市场供给持续减少，但刚性需求仍在，势必会推升房价上扬。不论是房地合一税或是囤房税，所带来的效果有限。专家说，现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紧缩建商融资成数，还有18个月内动工新建限制，央行或可在评估选择性信用管制可以强化的部分，甚至针对房贷利率进行管制，采取双重控管的方式。所以这样真的会照他讲的有可能会失衡吗？
的确，其实齁，他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有没有，其实主要有没有，就是受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小型的建设公司，我用简单的来讲好了，不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比如说像你就不知道，对不对齁？
对，有点不太懂。
好，他就是不太愿意贷款给建商，让建商不管是买地或者是去新建工程，就讲不太愿意啦，成数有下降，因为现在齁就大概就是50%啦，
嗯，
好，等于说你自备的资金一定要有一半啦。以前齁可以7-8%都是贷款，他只要他跟你买房子一样，他拿20%出来盖就好了。
哦，那差很多，欸，
差很多。那现在基本上是50%。那如果说再继续把这个条件变更严格的话，那中小建商可能很多会不玩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资金，而且你借到钱以后又必须在18个月内你限期要开工嘛，所以也就是说他就逼着你要赶快开工啦，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哎，我地稍微再囤一下，我看一看景气，对吧？那这种状况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他囤地啊，对啊，这本来就很恶质啊。但有的时候建商囤地啊，尤其是譬如说中小型建商，他的地买了他还没有盖，其实他只是刚好最近景气不好，他觉得卖不动，他买贵了等等的，那他有可能想说他缓一点推案啊。但是像这样的状况就是你限期18个月，他就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啦。啊，但是真正有资格有资本有实力囤地的这些建商，你其实你这个管不太到他啦，就真正手上囤很多地的，
因为他不需要贷款。
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建商他那个地已经囤了真的是二十年，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传给二代建商的礼物就是我现在这边一堆地，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这一甲六千这种感觉啦，开玩笑哦，开玩笑。但是现在刚好没有，因为之前前面几年真的有一甲地六千块的，像这样子的建商他有资格囤地啊，他有办法囤地啊，你没办法、啊、那现在的状况就会变成是，如果说中小型建商他没有办法好好取得贷款去盖房子的话，那你觉得要冒那么大的风险你会想盖吗？
好像就不会耶，
对吧？那我干脆我把土地卖给大型建商就好了嘛，对不对？市场上很多的中小型建商就被淘汰了，他就不玩了。好，大型建商呢，我看这个市场没有像以前那么热络，我不一定很快盖啊，我可能慢慢盖啊。为什么我要慢慢盖？因为我慢慢盖每一间都卖贵贵的，我只要一盖完就卖完，不然应该这样讲，说我一预售就卖完不是很好吗？然后下一个预售案我再推，我又加价卖，二期比一期贵嘛、啊、但我不是说真的是一期二期的，因为现在开发，但是希望你不要这边故意搞这种分期开发的。那我没关系，我这块 A 地跟 B 地离得不远啊，那我这样开发，我后面的案子不就叠上去了吗？啊，我量体也不要太大，可能一下要卖完了、啊。那这样子有可能推升房价，就是你可能希望哈，建商要倒或炒作倒，没有啊，那些小型建商他就是不玩了而已。那他把这个市场留给这些大型有财力的建商去玩，有财力的建商你要怎么去处罚他啦？你就真的很难啦。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利率啦等等的去处罚他哦，就是真的是有难度，真的有难度，因为他也不一定要跟你借钱。假设他这样子的话，那市场上的这个房价不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些人说了算了吗？好，那你自己想想看啦、啊。假设哈，整个台湾哈只有 Seven 一家便利商店，然后全家、莱尔富啊这些都不给他们开，没办法取得执照。那你觉得 Seven 会有这么多像现在这种这么多的服务吗？还可以缴税，还可以干嘛？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服务啊！它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家，然后竞争啊。那市场上需不需要中小型建商竞争？需要啊！你没有竞争，大建商他也不一定会进步啊。所以这样对市场上来讲哦，我觉得不会是好的啦。当然有人会觉得说，那不这样打，他现在看到这些建商在推这些案子，他心情更不好。但是我们希望的其实是房价能够稍微合理啦，但目前这个做法的确很有可能像专家讲的一样，衍生到最后市场是大者很大，然后这些大的这些财阀型建商有没有，他们说话说了算。那如果让市场变得是这样子，最终这个结果会是我们大家想要的吗？可能就不一定想了。你不要觉得说，哎，有的投资客觉得这样蛮好的，没有啊。如果市场上都是大型建商说话，他价格开多少就是多少，你投资客如果说买了你要转售，那个成本压力也是很大，你能够推升多少？如果说今天市场上只有几家大建商讲话的话，他可能把那个利润空间压到只剩一点点，你投资客买了大概没有什么利润了，他怎么能够把市场炸多干炸多干？反正你就是要跟我买啊。所以对这种想要投资炒作的可能也会比较辛苦，就是说你的投资周期就会拉得再更长一点点啊。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够喜欢，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人可能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欢迎留言好不好？ OK， 好，来下一则。
现在呢，虽然房价高，但是好像买房的年龄层降低的这个状况，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年轻人都在冲，全台35岁以下房贷族激增三成。近年房价高涨，买房成家对于一般年轻人而言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过根据资料发现，被大众认为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反而更敢进场。从2019年到2023年，全台35岁以下房贷族的申贷件数就从 4.5 万件增加到6万件，短短5年就增加约 1.5 万件，成长幅度高达 32%。 而35到50岁房贷族和50岁以上的房贷族的成长幅度分别只有23%和14%。 那根据专家指出，年轻世代在买房决策上确实更敢冲，再加上现在有的新青年安心成家购屋贷款来减轻年轻人的购屋压力，相信未来进场买房的年轻人还会继续增加。那专家也分析，由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揭露，去年第三季全台平均购屋单价为 32.4 万元，较2019年同期 25.2 万元增加了7万元，涨幅接近三成，显见房价涨势惊人，这让不少购屋族产生了现在不买房以后会更贵的心理压力。其次，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现在的父母普遍更加疼爱小孩，许多父母为了帮助小孩减轻成家立业的压力，都会主动帮忙支付自备款或提供其他形式的资金支援，因而使得年轻族群的购屋比重有所攀升。此外，政府释出的新青安利多 多，也进一步加强了年轻人进场买房的动力。专家也指出，年轻人买房偏好与上一代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一是不同于以往的大家庭模式，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私人空间，普遍偏好房间数量较小、坪数较小的住宅，通常以两到三房的小宅产品为主流。第二，现在年轻人更在意生活品质及便利性，有管委会、电梯大楼、丰富公社的电梯大楼往往更受年轻族群的青睐。第三，面对不断走扬的房价，不少年轻人为了压低购屋总价，同时又要满足一定的居住品质，因此宁愿到相对外围的蛋白区、蛋壳区买房置产。以双北来看，淡海新市镇、周子阳从化区等地都吸引了不少年轻族群的驻足。专家也提醒，买房成家圆梦是好事，但对于口袋不深的年轻人来说，买房后的房贷、房屋税、地价税、修缮费用等零零总总的支出加起来也是不小的压力，因此建议年轻族群进场前还是要审慎评估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预算范围。另外，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利用新青安的五年宽限期大胆进场，但五年宽限期结束后，每月房贷支出将大幅提高，加之过去几年全台房价飙涨，部分缺乏基础建设但房价早已超前反应的区域，未来房市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贸然追价进场仍有一定的风险，购屋族要谨慎。那现在的房子真的都是年轻人在买比较多吗？
当然啦、啊、我们这个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就讲过，我忘记了，那时候大家是讲比如说居住正义嘛，年轻人买不起房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在买房的都是年轻人啊，应该是去年的新闻吧，那时候有讲过这件事情啊，对不对？是所有人都讲说哎呀，年轻人很辛苦啊，买房很辛苦啊，但是现在市场上在买房的年轻人很多啊。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还有讲个，就是说甚至那时候有20尾巴30出头的就在买房了，你记得那时候有聊过这件事情吗？
嗯，
而且不少欸，很多欸，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回我二十几岁，在31、32岁之前，我那个时候从头到尾，包含我自己的生活圈的朋友，很少在想买房子这件事情、欸、比较少啦，多数都在什么要买哪一台车哦，哪一台车很帅，然后可以载妹，可以去哪里玩，都在想这些啊。而且第一个，我们那个时候的薪资是跟现在比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再来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譬如说我不需要 Netflix 啊，我不需要这个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开销啊，那开销是比较少的，然后就买台车就准备要载妹出去玩啊，我开销比较少，但我收入也稍微比较少，跟现在年轻人比的话。但是在我二十几岁到三十二岁之前，不要说我周遭很多朋友，甚至可能一些学长或什么都没有在想说买房这件事情，至少啦我的生活圈啦，不是我那个生活圈朋友的这个在那个年龄层会注意到的事情，只在意有没有车而已啊，然后工作收入还可以吗，就这样子而已啊。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在买房啊，就觉得诶，我二十几岁为什么我还没有房子，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啦，可能时代真的是有点变化。哦、有一些是20尾巴30出头的就觉得说嗯，我为什么还没有房子啊？我那个时候想说开始要想要买房子，那也都是35、36岁之后的事情了、哦、才有这样子一点点想法。我记得我在35岁之前应该对买房子是完全不太有感觉的，因为我要去哪里我就租哪里啊，啊重点是要有停车位啊，要放车嘛，啊有车帅可以载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想法当时都是这样，而且我的朋友很多也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人可能过了31、32岁之后有开始在思考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因为要结婚了，然后呢如果他是能够有机会父母亲愿意同意让他搬出去住的那种，就会有这种买房子的烦恼，不然的话一般来讲也不太敢主动提太多了。如果说刚好你又是长子啊什么，你就不太敢提啦，有这样的状况啦。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在市场上多数都是年轻人，也多数都是首购型的案子。你记不记得我们一直在讲嘛，这段时间就是首购型的刚需市场嘛，啊很多小坪数 OK 啊，而且这样子的小坪数除了一般的首购之外，其实有些老人家也 OK， 在北部啦、哦、可能中南部比较不流行啦，北部有些啊就是可能退休老人啊小孩子也大了，哎我们不要同住啊，我去住小间一点点的也好整理啊，也方便也有。所以小坪数的这个市场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说年轻首购市场的话，其实还有一些长辈市场啦齁。但现在买房子的多数真的都是在这个年龄层啊，哦当然没有错，也有包含到40岁的啦齁，或者四五十岁之间也有啦。但是你看在网络上很多的讯息都是大概是30几岁、40岁这样子的人在看啊，尤其这两年啦齁，真的买房的年轻人超级多，譬如说少年股神，譬如说年轻的工程师，当然一些资产族等等的，还有一些年轻的短期投资客等等的，就是这些一堆人在买房都是很年轻的啊。 所以现在在讲年轻人没有房子，就是买不起房子，但是现在买房子的年轻人又很多，所以到底是年轻人买房子，还是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所以变成是市场会去研究了嘛？现在看起来的状况，你会发现很多市场集中在少部分的区域，它还是持续非常有利，那你就会感觉出好像一代一代发现它的贫富差距有因为产业别的不同越来越明显。那当然除了投资之外，只看产业的话，这个收入的这个差异有明显的被拉开啊。那当然你投资赚钱，那就是看个人眼光了。你即使很会赚钱，你可能投资也赔钱，你可能没有很会赚，但你投资会赚钱，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啦。所以现在他讲说35岁以下哦，还不是35岁以上，35岁以下的房贷族激增三成，其实不意外啦、哦、现在市场上其实大家看到或是感受到的应该也是这样子啦。对， OK， 好，来下一则。
打炒房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影响房价的跌幅呢？我这边就看到一则新闻，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打炒房一波波，房价跌不跌？数据专家说给你看。随着房价上涨，政府近两年打炒房措施接连不断，财政单位也同步祭出多项手段，想要抑制房价涨势。然而随着实价登录 2.0 上路至今已经超过了两年半，房价是否如同政府及民众所盼望下修呢？房地产市场在2016年房地合一税上路震撼弹时，交易量达到谷底，当时房价涨幅出现盘整现象，有支撑性的地区出现止涨，无建设题材以及尚未看到建设进度，房价已超涨的区域当时历经一番修正。不过2018年交易量逐步回升，加上2019年 COVID-19 时期疫情控制得当，受惠中美贸易资金回流，使得房市出现前所未见的热络景象。不过随着疫后不动产景气大好，房价飙升已经造成民怨，迫使政府接连出招试图控制房价。那打炒房税制轮番上阵，哪个最有效呢？从2021年的实价登录 2.0 首度将预售屋交易纳入实价登录，隔年又有房地合一税 2.0 上路，2023年年初在国际升息压力下使得央行启动升息，同年6月央行祭出第五波限贷令，7月则是号称房市五重权的平均地权条例上线，造成当年上半年因为恐慌造成预售市场量缩，吹起阵阵寒风。近期更有囤房税 2.0 即将上路，豪宅限下修等税法抑制，不过呢似乎都撼动不了房价。观察官方及民间的房价指数趋势，以内政部每季发布的住宅价格季指数趋势，上一波低点在2018年第二季 100.08， 2018年第三季起连涨17季，最新住宅价格指数达到 133.18， 代表预售屋市场景气荣枯的国泰房价指数最近一次相对低档在2015年、2016年，那2021年起则在相对高档盘旋，显见现今的打炒房并未对刚需市场造成影响。那进一步观察呢，新建案之2019年、2023年房屋成交总价中位数变化，2023年全台一共有18个行政区交易总价中位数冲上千万大关，包括了泰山、树林、汐止、三峡、五股、八德、桃园、芦竹、龟山、宝山、新埔、北屯、乌日、东区、西屯、安南、鼓山、仁武，皆晋升千万房价区，其中又以新北市增加5个行政区最多，让预算有限的刚性买盘只能望屋兴叹。那政策上路后呢，到底是抑制买气还是房价暴冲？根据专家指出，由历史经验看来，过去一当政府宣布打房政策时，由于对法规的不了解、不确定性，因此会出现短期量缩价盘的状况。不过往往在实施后利空出尽，房价都有回升的迹象，像是房地合一税、预售屋实价登录、平均地权条例等，多半针对获利课税，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反倒是央行祭出的金融管制对于买方购买力将有所影响，对于房价抑制有一定的能力。那专家也表示，房价不跌不是市场失灵，也不是药效慢性，而是政策失灵，关键在于政府学者都认为透过税制可抑制房价，但税制打房时间点很重要，若在房价上涨期间只会造成税负 转嫁消费者，若在房价回档期间推出政策，仅是落井下石，反倒是台湾房屋持有税常年偏低，房屋税、地价税若能合一，才能有效控制房市。对于持有税偏低，专家也认同要打房，持有税税基是关键。目前房屋税、地价税税基大约是市价的一成，若把税基提高，持有房产成本变重，才有机会让房价走向更健康。那现阶段的税制多半只是锁住市场交易，降低供给量，反而促使消费者只能向建商购物，加上股房联动，近期股市上万九，不少人获利了结，转向房地产市场，预估今年价量仍会微幅上扬。专家也说明，政府光是用加税打炒房，对于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受，鼓励房东出租，实施租金补贴或是囤房税等，其实补贴都还是回到屋主或是房东身上，建议政府应帮青年朋友建立购屋基金机制，鼓励首购族存钱购屋。此外，春节过后，财政部又突击调整112年度个人出售房屋之财产交易所得计算规定，下修豪宅课税门槛，台北市豪宅标准从原本7000万元以上调降到6000万元，新北市从6000万元降到4000万元，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从4000万元降至3000万元，其他地区则从4000万元降至2000万元。对于想要刚性需求换屋民众而言，买房成了罪过。他讲了很多，
对，
那你有觉得哪一个最有效吗？
刚刚专家讲的不就是好像每个都没有效吗？
对，
而且他是不同好几个专家讲，反正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政府祭出了这么多手段，感觉都不太有用。
嗯，
但如果说今天以打炒房来讲，我觉得短期炒作在平均地权条例 2.0 这个的确是有抑制它，就打炒房短期炒作这件事情，目的也就是让这些来乱炒的这些投资客慢慢先退场，那的确是有多数退场的。所以你要讲的话，这个政策它的目的性它应该是有效的，但是其他的不敢讲。而且再来是可能多数人认为打炒房要有效的话，是应该房价要下修到我买得起，但是我个人感觉政府不是为了要把房价下修到你买得起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他现在制定的相关政策，他应该在做的事情呢，我认为是个人感觉啦，认为是想要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呢健康化，你不能涨太快，不能涨太多，但是你也不要跌太惨，或者说泡沫化啊，免得害到我台湾的经济。所以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一系列的这个打炒房的手段呢，以政府的角度，政府认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健康了，而不是你认为哦，也不是我认为哦，是政府认为哎健康了。那这个之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健康程度是多少算健康呢？就是在以沙卡都的情况下，能够有 34% 的人觉得健康，那他就健康了。虽然我知道讲了又要被骂，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他也不希望房地产崩掉，很明显感觉得出来。所以你说哪一个有用？我觉得如果说你的期待值是房价下降，你可能觉得都没有用，但是如果你的期待值跟政府一样，我是要把它 hold 住，可能他今天气焰太旺了，我打两下，然后他今天看突然很难过了，心里面受伤了，我要秀秀一下，我前面实施平均地权条例 2.0， 隔一个月以后我实施新清安，先给你一巴掌再给你糖吃，你乖乖就好，我只要你房地产市场乖乖的健康就好。所以有没有用？也许对政府来讲超级有用，刀刀精准，完完全全在他想要的目的当中，只是这个目的不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只是这个名称叫打炒房，然后你听起来觉得好像房价会下修，但并不是。我感觉其实专家讲说这么多没有用，可能是以大家的期待是希望哦房价能够更友善一点点，但如果万一政府出发点只是希望房地产市场更健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政府来讲是有用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